今天我们来上达生篇。我上次也讲过，达生篇对我来讲是一个文学表现力上很可爱的篇章。其实这个篇章我也没打算一个字一个字的念了，就大概意思讲一讲，然后我们拆解一下它每一个故事在象征物的背后是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的原则。大家如果要读这个篇章的话，我觉得不用逐字逐句的去解释了，我们就整理一下原则，就抄抄小纸片之类的。那庄子也是有一点门规的啦，大概以这个原则去做的话就会比较顺一点。那我说在文学表现力的领域上我好喜欢它，因为同一件事养生主跟达生篇是用完全不一样的方法来讲，我觉得这样的写作技巧真的很不错。因为有些很伟大的艺术作品多多少少都有一点点雷同性，尤其是同一个作者笔下的东西更加是如此。就像当初百老汇音乐剧里面有一个很经典的剧目，就是恐怖小店，讲一个很命的不好的社区，他们有一家花店，有一只吃人怪花，后来就把所有人都吃掉了。这吃人怪花在把所有人吃掉以前就帮男主角实现了一些梦想，可是后来都把他给吃掉了。那当然电影版是没有吃掉，就是跟恶魔打交道，后来下场不好。那里边是有一个成人的愿望，可是跟恶魔打了交道就被吃掉了。那个音乐剧的音乐呢，我觉得搭配什么都很好。然后呢，同一个音乐的制作群后来帮迪士尼做了一个卡通片叫小美人鱼。那我发现看小美人鱼很好看，可是就感觉到那个雷同性，就是小美人鱼在唱那个
Pretto Fear World
希望成为你世界一部分的那首歌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吃人怪花的那首主题曲，就是你会觉得有很多的共同性，然后也是同样的跟坏巫婆打交道，然后后来下场不好，就是签了不正当契约的哦。那同一个主题呢，不久之后又同一群原班人马做了，又帮迪士尼做了一个卡通片叫做大力士海克利斯，然后又是签下不平等契约，就是这些故事都非常像。海克利斯那后边五个唱歌的就跟吃人怪花里面三个唱歌的黑人一样，就是虽然曾经做过如此伟大的作品，可是又有一点江郎才尽的感觉。所以我们看一些作品往往会觉得同一个制作群有一点类似，什么台湾霹雳火，什么金色摩天楼，就是差不多差不多的那种感觉。那达生篇能够翻出一个新气象就不错。那么养生主呢，是我们这一辈子要长养我们生命的主题。那达生篇啊，它的第一句话就是达生之情者，如果你是一个能够通晓生命的情况的人，那通晓情况就意味着承认事实了。因为在庄子里面情这个字有一半的情形都不是在说感情的情，是说情况的情。也就是当你在人生的真正是可以了解这个世界的真相，真的能够承认事实的话呢，其实这句话我已经说烂了，可是虽然说烂了，但是太多人做不到了。他说不务生之所无以为，就是人生之中很多事没有什么好搞的，就不要搞它，这就是承认事实，感知力好的人会做的事。那这句话真的是老生常谈，可是你有没有觉得在庄子的世界里面这句话讲得很用力，屡屡出现，到了大宗十篇还要再讲一次，就是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他说达命之情者，了解生命真相的人呢，不知之所无奈何，生命里有些事情这样就是这样了，没什么好搞的，那就不要再去花力去搞它。那这是一个庄子里面非常重要的养生观念。过去我常常会用一个说法来比喻这件事，就是人生之中真的会遇到某些人事物，他的状况是一个怎么修都是坏的机器，就是你没有办法创造一个真正的双赢。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好可怜，他在跟你诉苦的时候，你发现如果我直接告诉他你这样想不对，他就会觉得你对他不好，把你当敌人。可是你真的听他诉苦一件事三个钟头讲一百遍，那你就会觉得人生被对方榨取了，到最后没有谁会在生命里感觉到多一点的幸福。而且你允许对方诉苦一件事诉苦一百遍，那他也只是在发负面的念波，所以好像也没什么搞头。 那我们生活中最常遇到自己的家人或者自己的同事，你也会觉得我妈妈爸爸怎么是这种个性的，可是他就是这种个性，不然你要怎样，没什么好搞的。那如果是轮不到你来搞的事，那就无论如何都要放手。那我认为像之前跟同学讲的那个
Power vs. Force
的那本书，它里面有提到一个400分的心境，我是称之为名利心境，就是说到了400分，你做人做事都必须要讲理，要合乎逻辑。当然那是一个对一般社会大众来讲是比较少人能够到达的一种心。